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瑞哲。法政科学又或者称为鉴证科学又或者法医科学，近年在美国和英国都备受批评，亦都在澳洲引起争议。最近有不少的报告详细指出，在部分的个案当中，由于法政技术出现问题而令到无辜的人被判入狱。究竟法政科学研究员和法律界人士应该怎样改善这些问题呢？今集的时事播报箱就和大家探讨一下。雪梨科技大学法政科学杰出教授努塞表示，在一众备受关注的误判案件中，竟然未有提及最近维州一宗广为人知的案件，当中被误判的涉案人贾马在2008年被判强奸罪成，但是判罪就在2009年被推翻。事实上，虽然贾马的个案所使用的法医证据是人体基因 DNA， 案件被误判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即使是这样说，近来媒体的评论再次强调 DNA 是法政技术的黄金标准。维州上诉法院主席马克斯韦尔法官曾经讲过，除了基因之外，就没有其他法医科学的范畴能够将特定样本和特定犯罪现场又或者犯罪者可靠地互相联系起来。究竟相同的技术为什么能够同时成为法政科学的所谓黄金标准，但是又可以导致这种戏剧性的误判呢？到底法医科学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可靠，以致法庭应该从此拒绝接受 DNA 作为证据呢？努塞教授表示不同意，否则刑事司法系统将需要依赖可靠度相对更加低的证据，例如是证人的陈述和供词。事实上，只要科学鉴证方法有助解答案件入面在特定情况下所提出的指定问题，科学鉴证方法就可以被视为可靠。即使是采用了最佳和经过充分认可的取证方法，若果提出问题是错的，当然就会得到错误的答案。相反，有评论认为某些取证方法具有较低的内在价值，甚至可以被视为不可靠，但是这些方法可能有助解答一些最关键的问题。而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犯罪现场留下了质素差又不完整的鞋印，调查人员可能无法确定这个鞋印是由哪一对鞋所留下，但是就可能足以排除某一对特定的鞋，又或者有助识别疑犯逃走的方向。法政科学系统并不是单单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临床实验，相反，优秀的法医科学需要调查人员、科学家和其他持份者的通力合作，辨认出并且使用适当的科学方法来到解决法律问题。其实法政科学较电视剧入面所呈现的是复杂得多。当 DNA 又或者鞋印样本被送到法医的实验室的时候，样本其实就已经经历了多个步骤和转折，而每个步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些的不确定性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需要进行鉴证，一般都意味着这件案件发生的过程相当之混乱。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唯一做法，就是更加透彻地理解所鉴证的痕迹是怎样造成、传流、转化、互相影响，以及应该怎样解释这些的痕迹所带出的证据。对于法政科学是否可靠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争论是说明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就是普罗大众，亦都即是潜在的陪审员，以至著名的法律从业员和非专注在法政科学的科学家，都是缺乏了对法医科学的理解。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奥巴马政府分别在2009年和2016年发表了两份的报告，都是批评了某些使用法医证据的方式，引起了国际反响和检讨，最终提议进行更加多的研究来到强化法政实验结论的可靠性。而在澳洲方面，在国家法政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底下，这些的改革经已进行了几年，但是努塞教授表示，这些的报告就未有将犯罪现场管理纳入法政的领域，亦都未有就解释法政证据这个具有挑战性的程序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教授说，若果社会想认真地改善法政科学的成果和效益，就必须针对这两方面作出改革。正如媒体报道所指，证据解说仍然是法律和科学界之间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论点，应该怎样刻画科学家和法律从业员之间的责任界线呢？教授指出，法律界对于法政证据了解不足，绝对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若果社会认为传统的实体证据已经难以理解分析，那刑事司法系统将可以怎样应付迅速发展的数码世界，怎样分析和查证数码电子证据呢？鲁塞教授表示，更加完善的教育、研究和互相合作，将有助促使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法证科学和它的基本原理，从而维持对司法体系的信心。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